但以理书第198神圣聚集与预言的契合，144,000人在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末世论框架中的角色。
我们正把教皇权这条线、被盗的共和主义这条线、被盗的新教这条线以及144,000人这条线放入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隐藏历史之中。我们目前正在论及基督两次聚集他的子民，而所有关于他第二次聚集子民的例证都代表144,000人的最终的概印过程。
当神圣的象征在改革线中降临时，主就聚集一群被拣选的子民，随后他们要接受考验，考验过程结束时会发生一次分散，之后他会第二次聚集那些被拣选的人。然而许多人因未能通过考验而被撇下。基督在他受洗时开始聚集他的门徒，而在十字架时门徒被分散。他复活之后，在五旬节之前，他第二次聚集了他的门徒。这条线指出，在星期日法之前，第二次的聚集要成就在144,000人身上，而这由五旬节所预表。十字架表明一次失望，随后是第二次聚集。
十字架之后的第二次聚集始于基督在复活后与父神相会之后降下来的时候。当神圣的象征降下时，神的子民要吃着信息，而基督降下之后，他与门徒一同吃饭。
他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祝谢，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认出了他来，他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路加福音24:30-31。
在十字架之后的第二次聚会上，基督向他的门徒吹气，将圣灵赐给他们。
基督向他的门徒吹气，赐下圣灵，并将他的平安赐给他们的举动，好比在五旬节那天将要赐下的丰沛甘霖之前的几滴雨。预言之灵第三卷第243页。
在1844年4月19日失望之后的第二次聚会中，基督把他的手从1843年的错误上移开了。
那些忠心而失望的人们，虽然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却没有被留在黑暗中。他们再次被引导回到他们的圣经，去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这些数字上移开了，错误也得到解释。他们看出预言的时期一直延至1844年，而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反而证实这些时期将于1844年终止。早期著作第237页。
在失望之际，第二位天使手里拿着一份文书降临。
又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命降到地上，耶稣把一份书卷放在他手里。当他来到地上时，他大声喊道：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早期著作第247页。
随着第二位天使的到来而开始的那场考验过程，在埃克塞特露营大会上结束。当时圣灵被浇灌，信息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席卷开去。那一考验过程在十字架之后被清楚地表明，直至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前有一个50天的时期，这50天又由先是40天，随后10天所组成，并在五旬节告终。
上帝的子民应当常常在祷告中向他仰望，正是当初期的门徒在恳切祈求中度过10天之后，把一切分歧都放下，在深切审查中同心合一，并认罪，弃绝罪恶，又在圣洁的团契里彼此连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基督的应许得以应验。圣灵奇妙地浇灌下来，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急速而强劲的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当日就有约3,000人加入他们。评论与先驱，1909年3月11日。
在那40天期间，基督亲自在场教导门徒，随后他升天，其后接续的10天乃是为五旬节圣灵浇灌预先做准备的一段时期。十字架之后随之而来的40天教导对应于1844年4月19日直到1844年8月12日埃克塞特营会开始之时。五旬节之前的那10天预表1844年8月12日至17日。在那段时间里，米勒派在萨摩尔斯诺所传的午夜呼声信息上达成一致，在那次营会中显明了两等人，而在聚会结束之际，只有一等人领受了五旬节的浇灌。
在那由40天所预表的时期中，一等人领受了教导，另一等人却拒绝了教导。当午夜呼声来到时，一等人有油，另一等人却没有。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的迟延表明主辈期待来临的时期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失望以及看似的拖延。在这段不确定的时期，浮浅和半心半意之人的兴趣很快开始动摇，努力也随之松懈。但那些将信心建立在对圣经的亲身认识之上的人，脚下有磐石，失望的波涛也不能将之冲走。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一类人冷漠而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另一类则耐心等候，直到更清楚的亮光临到。然而在试炼的黑夜里，后者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他们的热忱与虔诚。半信半疑浮浅的人再也不能倚靠弟兄的信心，个人必须为自己站立或为自己跌倒。大争论第395页。
在五旬节前的10天里，以及埃克塞特营会期间，基督在这些人把他的信息传到全世界之前，第二次聚集了他的子民。1844年10月22日，当第三位天使降临时，小群再次失望而四散。但就在1844年10月22日，当基督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至圣所时，一个教导的时期开始了。1849年，主第二次伸出他的手，再次聚集那些他曾从1844年4月19日和10月22日的失望中招聚出来的人。
1844年所得到的指示与第三位天使降临时手中所持的信息有关，但在大失望之后的疑惑与不确定的时期里，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到1849年，聚集那只零散的小群的工作开始了，但那段历史所说明的是1863年的失败，以及现代以色列的第一次加迪斯，144,000人的未来胜利，及他们在第二次加迪斯的工作被推迟了。
当主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时，他聚集了他末日的子民，赐给他们属灵的食物吃。在他开始撒下晚雨时，将他的灵吹在他们身上，并且他也启动了一项试炼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2020年7月18日。那时他的末日子民失望并分散了，他们在街上死了3天半。无论是这3天半还是基督时期的40天，都象征着旷野。这也体现在1844年4月19日至8月12日以及1844年10月22日至1849年这两个时期。
从2023年7月直到星期日法令及五旬节前的10天的这段时间，8月12日至8月17日在埃克塞特的营会，以及1849年至1863年的时期彼此相吻合，他们代表上帝末时子民第二次聚集的时期。从那次失望到圣灵浇灌的这段时期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在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的隐藏历史中，被盗的新教名义上的教会，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名义上的复临派，天主教以及真正的新教，这四条脉络都得以体现。这四条脉络说明真正的新教正与游龙、犹大、兽、天主教和假先知被盗的新教构成的三重联合对抗。
在同一段隐藏的历史之中，被盗之共和主义的谱系也被描绘出来。在那条谱系之内呈现出民主党、龙与共和党兽像之间的一场争议。共和党将率先推动设立兽像，并且在如此行的时候彰显出那兽教皇权的预言性特征。在上帝的话语中，教皇权及北方王，也就是那兽，因被上帝用作施行审判的工具，为所尽之意效力，而得着埃及龙作为报偿。
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围攻打推罗而大受辛苦，个人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为推罗所做的劳碌并没有得着工价，故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去他的众民，夺取他的财物，抢夺他的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工价。我已将埃及地赐给他作为他所劳碌的工价，因为他们是为我做工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绝生发，又必使你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29:18-21。
尼布甲尼撒在这段经文中是北方王，获赐埃及地作为他的公价，因此预表在末后的日子，教皇制度得着埃及，就是那龙，就是石王，就是联合国。他们同意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把他们的第七个国度交给那兽。
你所看见在那兽上的十个角，必恨那淫妇，使他荒凉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烧他，因为神把遵行他旨意的心意放在他们心里，使他们同心合意把他们的国交给那兽，直到神的话都应验。启示录17:16-17。
这一预言性的偿付也体现于但以理书11:42。
他也必向列国伸手，埃及地也不能逃脱。但以理书11:42。
教皇制度在晚禹时期胜过龙的权势，因为这场清算是在神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的那日子完成的。使神的以色列萌芽的正是这场雨，而那一天始于2001年9月11日，那是东风之日。
他必使雅各的后裔扎根，
以色列必开花发芽，以果实充满全地。他所受的击打，岂像他击打那些击打他的人那样吗？他所遭的杀戮，岂是照着那些被他所杀之人的杀戮吗？按着分量，当他萌发的时候，你要与他相争。在东风之日，他只吸他猛烈的风，因此雅各的罪孽必得洁净，除去他罪的全部果效就是他使祭坛的一切石头如同被打碎的白垩石，树林和偶像都不再立起。以赛亚书27:6-9。
当晚雨正在倾降之时，埃及被缴给那教皇制的兽。晚雨开始零星洒落，是在那东风，表征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教于2001年9月11日被止住或受拦阻之时。于是当以色列开始发芽之际，这雨便开始按量量给他们，零星洒落在其上。及至星期日法令之时，当第三样灾祸再度来到，晚雨便无量地倾倒下来。在2001年9月11日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间，雅各的罪孽得以除净，而希伯来文中除净一词的意思乃是赎尽或得赎。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教皇制的兽得着埃及，那龙，因为那石王借着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兽像与教皇制行淫。
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在144,000人受印时期，被盗的共和党之角与被盗的新教之角一同为兽立像。在那条预言的脉络中，共和党胜过民主党，因为民主党是龙的权势，而共和党是为教皇制立像的权势。
在地上之兽的预言历史中，民主党的终结和共和党的终结被指明，这两个政党构成了共和主义的那只脚，但他们也揭示了一场贯穿地上之兽整个历史的内部斗争。那只脚，共和主义，包含了地上之兽两只脚的内部缩影。
在关于马代与波斯之国的见证中，最后兴起的那只脚更高。而在美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民主党，但到了末了，共和党会兴起的更高，并胜过民主党。在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晚雨历史中，奉行全球主义、受龙鼓动的民主党人从启示录11章所说的无底坑中上来，并通过窃取2020年大选而杀害了共和党人。他们对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战争始于他在2015年宣布参选之时，并从那时起只会不断升级。
当民主党人在2020年窃取选举后，他们随即推行了佩洛西审判。但当特朗普在2022年宣布第三次竞选时，民主党人心生恐惧，他们的怒火更甚，于是便以极大的愤怒来对付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他们为他的死亡而欢庆。但当他站起来时，巨大的恐惧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与他们交战，胜过他们，并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那大城的街上。那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要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他们的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要因他们欢喜快乐，彼此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
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站立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害怕。启示录11:7-11。
界定民主党终结的时期是从2021年拜登就职起，直到2025年特朗普就职为止。这个时期始于佩洛西审判，该审判完全违宪且彻头彻尾带有政治性质。那段历史自1989年的终结之时以来，所代表的是从第六位总统之死，直到那位属于七人之中的第八位总统以政治审判佩洛西审判为开端。随着政治目标被反转，他以民主党的死亡以及第二轮佩洛西审判告终。
对这段历史的描绘记载在启示录11章，其首次应验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是断头台式政治斗争的经典历史例证，其特征是一个统治党派处决另一个党派，随后这同一统治集团又被推翻并遭到迫害。
从拜登就职和佩洛西审判开始，到特朗普第二次就职以及佩洛西审判被推翻为止，这一时期标志着民主党的终结，并指出特朗普将再次实施一系列以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为典型的行政命令的时间。这些行政命令的实施将开启第二次佩洛西审判，并标志着受相真正开始的时期的开端。该时期在星期日法令被强制执行时结束，因此这一时期已与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相呼应的行政命令开始，以星期日法令告终，共和党在那时终结。
代表民主党终结及其后共和党终结的这两个时期在预言上彼此相连，并由1776年至1798年的22年时期所表征。那个时期有三个里程碑事件：1776年的独立宣言，13年后的宪法，以及1798年的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这三个里程碑事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时间线上都得到对应，只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里程碑在各自的时间线中对应的位置不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解释这些路标及其实现。
不过只有两方，撒旦凭着他弯曲诡诈的权势做工，借着强烈的迷惑网罗一切不住在真理里的人，那些转而离开真理转向虚构传说的人。撒旦自己并不在真理里，他就是那不法之奥秘，他以狡诈使他那毁灭灵魂的谬误披上真理的外貌，这正是他们迷惑人的力量所在。正因为他们是对真理的伪造，招魂术、神智学以及类似的欺骗，才会对人的心思意念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这正是撒旦老练的作为，他假装是人的救主、人类的恩人，因此更容易引诱他的受害者走向灭亡。上帝的话语警告我们，安全的代价是不懈的警醒，唯有行在真理和公义的正路上，我们才能逃脱那诱惑者的权势。然而这世界已经陷入罗网，撒旦施展他的技巧，设计无数的计谋和方法以达成他的目的，伪装在他那里已成一门精巧的艺术，他常以光明天使的外貌行事。唯有上帝的眼目能洞悉他那些用虚假而致命的原则来玷污世界的阴谋。这些原则外表看似真正的良善，他致力于限制宗教自由，并把一种奴役带入宗教界。各样的组织机构若非由上帝的大能保守，必在撒旦的指使之下运作，使人受制于人，并使欺诈与诡计披上热心真理推进上帝国度的外貌。凡我们在实践中不如白日般光明的，皆属那罪恶之君的手段。他的手段甚至在自称拥有更近真理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也被实践。若人们抗拒主向他们发出的警告，他们甚至会成为作恶的带头者。这样的人自以为可以行使上帝的特权，他们妄图去做连上帝自己也不做的事，企图控制人的心思意念。他们引进自己的方法与计划，并因着对上帝的误解削弱他人对真理的信心，且带进虚假的原则。这些原则像教一样运行，玷污并败坏我们的机构和教会。凡是降低人对公义、公平与不偏不倚判断之观念的事物，凡是使上帝所用的人受人心控制的任何计谋或教条，都会损害他们对上帝的信心。这就使人的灵魂与上帝隔绝，因为它使人偏离严守正直与公义的道路。
神绝不会为任何使人哪怕在最轻微的程度上辖制或压迫同胞的手段辩护。堕落之人的唯一盼望是仰望耶稣， 接受他为唯一的救主。一旦人开始为别人制定铁一般的规条，一旦他开始把人套上业，按自己的心意去驱使，他就是羞辱了神，并使自己的灵魂和弟兄们的灵魂陷入危险。有罪的人只能在神里面找到盼望和公义，人唯有在信靠神并维系与他的生命联系之时才是义的。田间的花必须把根扎在土里，它必须有空气、露水、雨水和阳光，只有领受了这些益处，它才会茂盛，而这一切都来自神。人也是如此，我们从神领受那一切滋养灵魂生命的供应。我们被警告不可以靠人，也不可以血肉为我们的膀臂，凡这样行的都被宣告要受咒诅。188资料1432 1434